看一下，这个 must 应该知道必须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请看，我假设这么说 ，the great wall 这个什么东西了 ？Great wall，the great wall is must 本来是情态动词，现在我把它变成名词，就成了抽象名词。The great wall is a must for tourists。显然，这句话你不能把它翻译成对游客来说，长城是一个必须。你需要在 must， 你必须在 must， 你必须在这个必须后面增加一个表范畴表干的词。跟我往下说吧。长城对游客来说是一个必须，这就对了。必须去的地方，必须参观的景点，你得加这么多。必须去的地方，必须参观的景点等等，就这样表范畴表概念的把它解释具体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做得很好啊。这个词已经有一定难度了，再来一个最难的。如果这个词你能解决好的话，不但你有成就感，我会有相当大的成就感。请看这个词，这个词98年的题。这个词是 PAST， past， 记过吗？你不要告诉我没记过啊！如果没记过了，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。好了， past 里面记得形容词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过去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它是形容词，是过去的，在考研翻译当中98年变成名词了，怎么呢？请看，注意98年的上文哈， look into，注意先提示，98年当中这个 look into 不能翻译成回顾，也不能翻译成调查，而应该翻译成观察，这是前提啊。 look into 98年只能翻译成观察，然后 look into the past， 想象一下，由于 past 这个词它是抽象词，你就不能把它翻译成观察的过去或者观察到的过去，而必须在过去这个后面增加一个表范畴表概念的词。现在跟我往下说，我们观察到的，根据汉语习惯，观察到的不是过去，而是观察到的是一种过去的，谢谢，情况、现象、景象，就这个。必须要增加观察到的情况，观察到的景象，观察到的现象。因为我们汉语习惯的观察到的不叫过去，你什么时候汉语说过观察过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观察到的是过去的现象，这才正确了。当年我告诉你吧，98年这个 past 这一个词，如果只要有人把它翻译成过去，而没有在过去后面增加过去的现象、过去的景象、过去的情况的话，当年98年这一个词会狂扣你分，知道吧？扣你 0.5 分。哇塞，你们又不在乎了吧？ 0.5 分同志们什么概念？考研翻译总分才10分，一句话2分，一个单词就扣你 0.5 分。你想一句话有几个单词可以扣你，对吧？好了，可以了。考研翻译的所有问题，那个考研翻译的第一个问题，英汉语两种语言的就是四大特点的所有特点就都给大家讲解清楚了。这是我今天出来的第一个核心概念，请大家记住这四大特点。首先是形和语义和给我们解题提供的突破口，扭转你们以前做翻译的错误方法，拿到英语句子。由于英语是形和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，来把它串在一起说通顺就可以了。而第二个特点、第三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给我们解题提供的便利是，我们可以化英语的繁复为简短，化被动与主动和化抽象为具体。再看认识什么是翻译，我们已经认识了，就是翻译是把英汉语两种语言把英语转换为汉语，但是认识了什么是翻译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认识第二个问题，什么是考研翻译，请做记录。第二个问题我讲解，考研翻译的第二个问题，讲解考研翻译的题型，考研翻译的题型，题型特点，考研翻译的题型，题型特点，考试内容和评分标准，和评分标准。 这第二个问题我们认识，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认识什么是考研翻译，就是英汉语两种语言转化，英语有什么特点，汉语有什么特点，认识了这个东西还不够，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考研翻译。所以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给大家讲解四个问题，考研翻译的题型，考研翻译的题型特点，考研翻译的考试内容，以及考研翻译的评分标准。大家可以看出来，这一个过程是在我们对考研翻译做一个了解，了解到一种什么状况呢？请先看考研翻译的题型，对它做了解，什么题，怎么考，题型特点，什么是题型特点呢？就是那些改卷，对于那些出题的人，把这些题从什么地方出出来的，哪些句子划线成为考题的，然后光这个还不够，把它划线之后，到了我们考试当中，考试内容到底考察什么东西，考完之后改卷的老师应该是怎么在改卷的，就是认识考研翻译。大家都知道那种说法，所谓如果把考研翻译做成当做一场战斗来打的话，那句话念了千百遍的啊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，所以需要认识它。好，看看第二个问题的这个问题，考研翻译的题型。考研翻译的题型我分两个方面来说，考研翻译的题型从大的方面说，它是主观题。考研翻译它的题型从大的方面说，它是主观题。这个什么是主观题大家知道啊，有别于你们填机读卡的那个东西，就是需要你有一定基础知识，然后再把这种知识转变成为一种能力的题，就是这个主观题需要你写出来的。然后再看考研翻译的题型，如果从小的方面说，它是什么题呢？可能这个你们有点不理解了。考研翻译的题如果从小的方面说的话，竟然成了阅读题，没错。考研翻译题从小的题型说它是阅读题，为什么是阅读题呢？因为在我们考研的试卷当中，翻译题它处在阅读当中的第三部分，这个你们可能应该有所了解了。现在啊，阅读的第一部分就是金威老师给你们讲的四段阅读，做 ABCD 选项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部分阅读的第二个题型是今年增加的，就是去年大纲变化之后，今年刚考过的增加的一个新题型，这个你们有所了解了，应该是不是？就是七选五的一个题，对吧？就是完形填句的题，这个完形填空我们上过吗？上过了哈，对，这个应该完形填空老师应该有所讲解。然后第三个题就成了翻译题，听一下他的题型是怎么说的呢？听他说，他 three translation 翻译 ，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text carefully and then translate the underlined segments into Chinese. Your translation should be written clearly on answer sheet two. 明白题型了吧？就是说请仔细的阅读下面一篇文章，请把划线部分翻译成为汉语，你的译文必须清楚的写在答题纸二上。好了，那么这说到这个题型已经有认识了，或者刚刚我们已经翻了咱们考研翻译的题，先是请仔细的阅读下面一篇文章，文章的长度和难度我刚刚说了，前面提示过跟阅读文章的长度和难度是一致的，这篇文章长度是大概400字的一篇文章，难度跟阅读完全一样，来源也一样，来源一样。而翻译的不是通篇文章，翻译的是什么？划线部分，只翻译划线的部分。划线通常是五个部分，通常是五句话，一个划线部分是一句话，五句话的长度，总长度是平均每一句话的长度是30到35个词左右，总长度是150个词左右。好了，题型弄清楚了，但是有一点小的问题需要提示。我说了，我要解决考研翻译的所有问题。你们有人说，那我明年考试的时候拿到考研翻译的题，现在请问你们，拿到明年考研翻译拿到试卷之后，有不有必要去通读这篇文章？错，不能去仔仔细细的去读这篇文章。没有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去仔仔细细的阅读文章啊，绝对没有必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知道啊，我们考研翻译做题的时候，在真正做题的时候允许的时间是多少分钟？我刚刚说过20分钟，最多你不能用25分钟，就是最多就这么多时间。你想想一下，那个金威老师告诉过你们，阅读一篇400词的文章需要多长时间？ 不行，因为经理老师说的18分钟是你们18分钟是22开，对不对？9分钟读文章，9分钟做题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知道经理老师上课什么状态的。好了，那么你想想读这个文章，你至少需要8分钟左右的时间去读文章，8分钟读完文章还有12分钟去做翻译，你有时间做好翻译吗？不可能。还有一个更糟糕的问题，有人读句子就足够受打击，读完文章之后会更受打击，打击完了就不想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明年考试的时候拿到文章不要去读它，可以，如果你感觉自己基础知识好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篇文章就可以了，稍微看就是一到两分钟读一下就可以了，根本可以不用读，拿到文章之后直奔主题狂做句子的翻译，就是这样，根本不用读文章。那么这个我后面会说关于读文章的问题，文章是不用读的，一点都不用读，但是划线句子的两个地方需要读。我们只翻译划线的句子，对不对？拿到文章直接56题考研翻译题，抱歉46考研翻译题46题，直接做46题划线句子的翻译，一句一句往下翻译就可以了，根本不用去读别的地方。但是划线句子的额外两个部分可能会去读它，并且有时候需要仔仔细细的去读，就是划线句子的上下文，有时候需要去读。什么时候需要去读它呢？现在就给你告诉，直接告诉你，划线句子就可以不用通读文章，拿到考研翻译句子一句一句往下做就可以了。但是划线句子的上下文需要读，什么时候需要读上下文？有，并且只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需要读上下文的情况是代词，就是说在划线句子当中有代词，并且最通常的情况是划线句子的出来的第一个词就是代词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划线句子的主语就是代词。显然你知道要去读没有划线的上文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明白了吗？应该没问题了。代词需要读上下文。还有一个第二个地方，如果碰到句子当中有生词的时候，就是有些词你没有办法翻译呢，这时候你需要去找上下文，需要去找上下文，或者翻译起来不通顺呢，这时候也需要去找上下文。代词需要读上下文，就有并且只有这两种情况，代词和生词读上下文，其他的都可以直接做句子的翻译。好了，并且我再给你一个原因可以不用读文章的原因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等会儿会讲翻译方法，我们采用的翻译方法是以直译为主，适当意义，既然是直译为主，我们的翻译就不会偏离文章的主题，所以可以直接做句子的翻译。好了，考研的题型说清楚了，然后再看看考研翻译的题型特点。什么是题型特点呢？就是那些出题的人怎么把这些题给选出来的，就是如何把这些题弄到看翻译试卷上去的，就是咱们考研英语的试卷上去的题型特点。